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元萌，
我是小丸子。
哎，小丸子，谢谢你上次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教学的经验和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你做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很有意义，因为小时候那个第一个老师啊，这些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个性的养成啊，是非常非常
重要。哎呀，我就不记得我第一个老师了，我每次我妈还说，我爸妈就老说，哎呀，你说你做这么小的小孩老师，谁记得你啊？我说你们也不需要老刺激我啊。然后那个他说，哎呀，哎，真的这。就哎，我爸妈还骗去了。我爸说，你看逢年过节，你看圣诞节，有什么过去的学生什么跟你什么跟你还跟你联系吗？
嗯，
我说就是啊，就是没有呀。
那小孩他把你当成一个模仿的对象嘛，那当然就是那表示你对他的塑造是非常的重要。
对呀、啊，我说你还要成人家成十年二十年上新闻的那种什么，我还去看我小学老师啊，我说，哎呀，没办法，我觉得神纪念这个工作就可以了。这个反正，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教书育人这种东西，
外面的人看起来说，哎呀，你如果是幼儿园老师，那你应该是最会在教会里面教小孩的，是不是？
对呀、啊，
那
就是，
可是实际上是相当不一样的东西。
我是觉得做一个东西，特别是在教会，也是说你还是要看清楚，对啊，神要你怎么做这个东西，包括说，你想把这个东西，然后带出一个什么效果吧，我不知道呀、啊。
因为你们在教的时候，你的重点很大一部分是在跟每个小孩的互动，跟他们的关系，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他们的模范，
更像一家人一样。
哎，对对对。你是他一个礼拜他醒着的时候、
哦、对，
超过一半的时间他是跟你在一起，
多的、那个、对, 对,
对对对，你跟他在一起，那你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在教会里面主日学完全不是这个目的，对吧？那很多时候教会主日学连他们自己要干什么都讲不清楚，
这个是不是长期以来教会的困局啊？
所以我们才需要聊聊嘛，对不对？
我是觉得你对孩子在教会里也是，你对孩子的影响最终应该是你的生命对他的影响，就是说他能近距，就是说他能感受到，比如说你很关心他，神的话在你身上可以传给他，但是你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哪个教会在主日学拿这个东西来做目标？教会主日学就是我们大人聚会的时候，小孩子呢要给他们上一些圣经知识，教导他们，就是这样子。
不是，就是在大人聚会的时候要有人看小孩嘛。
哎呀，这你讲的就是太难听了一点，太露骨了一点。
那
教会也不会这样讲，太要看小孩。我们要小孩子到教会也能够受到主内的教育，让他们明白真理，明白圣经，所以需要分派老师去教。
这个问题是说，小孩子在教会里看到你就算你老师哇，生命成长不行，就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老师，他看一小时，他回去看他爸妈。如果他爸妈不行，他天天看五天。哦、不是天天看六天，看完了他到教会里来，我觉得没啥用呀。哎呀，
所以他整个的方向不一样嘛，就是你没办法跟教会交通这个事情，
没办法交通，你没办法要求人家的呀，这个就不可能啊。
教会给你板起脸来说你呢，我们大家都需要负责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然后其实你就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不起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到底要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干什么？我们在这里所教的有什么东西是你在家里不能教给小孩的？他们一群小孩子关在这边上一堂政治学习，那又怎么样呢？然后你 可能啊，大家排不过来，所以这个月是这个老师教，那个月是那个老师教，他们就开始比了。这个老师讲的稍微有意思一点，那个老师根本没准备。你不跟他们接近还好，你接近让他看不起你，因为小孩子最气就是你明明你根本就是来给我们打发时间的，给小孩子看得很清楚。
哎，我就是说小孩这方面是很敏锐的呀，所以他慢慢的就知道了，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做事的。
是啊，而且他觉得你在交差，那你在交差，他来教会也是交差。我们对于在教会的这些小孩，这一两个小时，一个礼拜一两个小时，他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不可能是你要借着这一两个小时的东西来影响你的孩子，超过你们在家里面对孩子的教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说这个，我就觉得很那《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怎么看小孩的呢？哎，你说《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人不能全没有小孩吧？那他们小孩在干嘛呢？
他们小孩啊，哎，这问题挺好啊，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啊。
啊，我只是突然想，你如果有一个你有一个模型，就像我说的，蒙特索利是从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教育家。蒙特索利传过来的，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受到他什么社会的局什么社会的情况，什么时候呢，他就要创造那样一个教育法，对不对？然后他慢慢的，他就经过后代很多人的演变，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参照，我觉得就是说，神的家里面，那圣经里面他只说了你家里面要怎么教养儿童，对不对？还是说我想没有，我的意思他一般都是说父母要怎么教养儿童，就是说啊，你们要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圣经里很少说做老师这样的。
是啊，
对啊。还有就是他没有一个模型在那里，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比如说甚至更早的亚当夏娃呀，他们养了那么多很多小孩的时候啊，不是那个他们的小孩，哎，他们那个什么怎么带什么的，他是没有任何这些信息的嘛，所以就是这样，
啊，
那当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小孩打架的时候，耶和华自己出来替他们管教，这是多好，亚当夏娃
这个老师不得了，
对
啊，我就说。
神没有要求亚当夏娃负责任，讲下去不得了。可是你要是看这个，实际上你说当时他们怎么办，是可以猜个差不多，因为当时他们男人跟女人是分开来的，这个当然是一定的。就像彼得讲说，弟兄们，他不是说弟兄姐妹们，
对
吧？
对，
男眷跟女眷是分开的。
对。
然后呢，那大人和小孩当然是分开，小孩在一起，男孩和女孩恐怕也是分开的。OK， 那你这个一定会有一些的年龄的分别或者什么，只是说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他不是上学啊，那个时候你这个个人的教育啊，包括他们讲自己的语言呢，啊，这完全是靠他们这个社区自己去想办法。所以他们如果来这边久一点，那肯定因为他们要学他们的希伯来文啊，他们要学希腊文啊，对不对？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学啊。然后犹太人的小孩都要做手艺啊，女孩都要学手工啊，做家事啊，像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在那里教。那这个情况你在早期的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的小孩，甚至我还认识，就是说到现在差不多七八十岁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小孩他就是一般，从最小到最大就这么一个小教室，就那个教室就是他们的教会，他们就是坐在那里边，大家一起上学。我女儿听得好羡慕，她说不是，我就骑小马，那小马有一次我就非常非常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她爸爸给她是一个小的 pony， 所以她觉得很没面子，她就赶那个小马，把它让它跑快一点，结果好像小马摔跤了或者
摔跤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马博士跟我讲说，他小时候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坏的学生，因为就这么一个学生。所以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学嘛，那学教材是什么，要到底要干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的。那你现在还能够看见他们自己编的小学教本啊，认 ABC 或者以 ABC 开头的句子都是从圣经里面挑出来的，所以他们上学跟学圣经本来就是合在一起，不是只有星期天那一两个小时，而是持续的都在学圣经，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只要是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学圣经，如果是知识性的教授的话。 那其他一切的社区里边的行为举止也都是离不开圣经。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里边跟圣经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就来教会这么一小时，你拿它怎么办？那这当然也就凸显出这一个小时的重要。可是我们总得有个比较清楚的，像你讲的一个清楚的目的跟方向才好啊。我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师母，她不久以前到主那里去，她说她小时候她骑小马上学，但是那时候小孩跑到教会来，常常就坐在爸爸旁边，你要学规矩就不能出声音嘛，
嗯，
就是听到就是这样子吧。那后来这个小孩有另外老师去教他们，这恐怕是别的慢慢演变出来的东西。只是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像中国这样的情况，你讲的很对啊，它这都是从社会情况演变出来的。而你要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承袭一个做法，那你肯定它的效果就不好。因为本来我们聚会之所以，
那你要知道为什么它演变成这个。
哎，那因为大人要在一起聚会，这个是可以了解的。我们大人要在一起聚会，怎么聚会，这我们也可以了解。那小孩这东西就是顺便了，
对
吧？对
啊，那就是他们让步于大人的聚会啊。
对对对，那所以说你说这个小孩到底要怎么办？那所以大部分比较大一点规模的教会呢，就是说你要请一个美国人来做我们的 youth pastor， 那事情就交给他了。
对 对啊。
那至于他到底怎么办，那不是我们的事情。
但他再怎么样还是每周一次呀。
但是他如果是 youth pastor 的话，他就等于家长就让他比较有多一点的时间去跟他们沟通啊，或者他们平常还会有点 spend the night together 啊，玩游戏啊，带他们出去旅游啊，这个就比较可以了。这比较少玩还可以讲得过去，因为他的确尤其
他用的时间更多。
对，而且他也拿薪水，而且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呢，就是父母亲往往跟他有代沟嘛，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可靠的人可以跟他们沟通。
嗯嗯。
那这个人就能够带领他们有一个族群，那这个就是比较可以了解的。只是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在替你做整个的设计，那同时这个角色这样做整个的设计的时候，因为家长往往对这个人也不是很明白。有的 youth pastor 很好，有的 youth pastor 根本就是充数的，
嗯，
对吧？一样的嘛。那只是说更小的小孩，你平常就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到底我们应该干什么？这个实在是需要去想一想的。
对啊，
需要去想一想的。嗯
嗯。
那你在教会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呢？说，哎呀，你是幼儿园老师，你应该来教小孩，有没有这样？
聊过很多次了
吗？啊，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吗？哎呀，我都忘记，我每次都在想说，哎，
你每次都要问我一遍呢。哎呀。
我就是很同情你嘛，我同情你。他们不明白一件事情，就像我从前我是专业的小提琴家，对吧？我是专业的小提琴家，你要我拉一个曲子给你听，可以，我并没有这样的高鼻子啊，高，
不可以，
对
对
对，所以我不会随意拉这种普通的东西给你听啊，或者什么，我很愿意把我的音乐跟人家分享。可是你要是叫我说，哎，你会拉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像拉一首给我们听？不是就是很简单吗？这调子这么容易，你就拉一拉。你既然是专业的音乐家，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拉一拉呢？是不是？给我们凑个数嘛。那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就是不对的事情。对我来说，如果我这个音乐是拿给主用的，那我就必须要有一点高油，有一点觉得说，那让我来决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嗯，
你明白这事儿吗？嗯，
对。
你不能说你既然是唱歌的，你就一定要唱，对不
对？
对，
你就一定要是师班首席啊。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蛮同情你的，因为我就听你讲你怎么教小孩，我就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是你真正把心思投上去，你也知道你跟这些小孩子要发展出什么的关系，那跟礼拜天上一堂课是完全两回事情。礼拜天上一堂课，就算你愿意教，可是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关系在那里，那你来一想一想，我到底我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我这个东西怎么定位？这个是你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嘛？
嗯，
我如果就给你讲一堂课，然后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也没办法观察我，我也没办法观察你，那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也需要重新学习。
主要很有意思的是，爸妈然后会说啊，如果我孩子不听话啊，你马上跟我说。然后没有，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我教课，那家长说，哎，你帮我好好看看我小孩，我小孩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发展方面，哎，有什么我欠缺，就是很像把我当一个评估师在那里一样。
这中国家长的通病。
那就很神奇的，就是他好像怕自己看不出来啊。 人家看得出来，然后特别是或者所谓你资深的老师，你就能看出来，因为你看了太多小孩的。我之前碰到过有一个家长很有意思，是我接触过的，是我班上我教的那个小孩两年半，然后他家长不算是搞教育的，但是他对教育投入非常深，就是他自己做了很多研究教育方面的。然后我有一次去他家里，就说小孩子都会有人来疯嘛，很明显他小孩看到我，因为我是老师去了一次他家里，就很激动嘛，就那
当然很激动，非常激动，
然后明显跟他平时的那个
不一样，
举止就不对了。后来他就说，我就很自然的，因为我在教室里就会管他嘛，你知道，我就很自然的就说了一句，我就说，就我大概就说了一句啊，就是意思你大概也不要这样子啊，就有些事情他好像是很激动，好像在吃东西什么，在敲饭碗什么。后来他妈就跟我说，他妈就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他妈说，在家里就我来教育，你是客人。他说他知道他小孩这个举止是不对，他后来就把他小孩拉到我旁边，就是这样说，而且就大概就意思说，你如果要这样子，以后你老师肯定是不会来。然后就大概说，就是说跟他说很清楚，但是那种很合理的那种，就跟他小孩这样说，不是说带有情绪化的在跟他那样子说。然后我觉得很受益的一点是说，首先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应该在家里，你应该好好的看看清楚你小孩是怎么样的，而且好好的把他们管教好。
对，理论上对。
你怎么能一天到晚来希望人家把你的小孩
就是
怎么样？对，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家长人家都不信主啊。然后就我的思绪就是说，人家信佛的，但是有一些智慧，我觉得是说我们自己是很惭愧，就是人家自己都知道，就是你这些教育你就应该你来做啊，平时一个老师跑到你家里，难道还要帮你来教育你的小孩？
就是，
而且这个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有问题，就是说我是因为我可能出于习惯我就说了，但是问题就在因为有太多家长不作为，所以就导致说你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要说人家的情况。所以说哎，我弟兄就受不了我了。
你弟兄就受不了，
导致老师家庭出问题。你说真的是，你管人家管多了会有一种管人家的冲动的。
对，管人家的冲动，你家弟兄日子不好过。
我的现实骂人骂多了，可能天天想要骂人。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家长对我的提醒就很重要，就是我后来我也就慢慢在旁边看，我又看，我去过很多人家，就是说你就会看到啊，一些家长他不作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是觉得在我面前不好意思作为呢，还等着我去作为呢。对啊，而且
我可能就属于那种家长。
之前有什么关系？你是家长啊，你是要一辈子陪着他的人，你还等着人家来作为？我就说，哎呦，我真的是，我就很难理解。这家长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说孩子再长大一点，而且就我的理念是我为什么要做3到6岁小孩的老师？就我觉得你小时候不管好，你大了还管什么管？大了的时候，就像我跟我爸妈聊天就知道，哎呀，他们要管我，那简直是。
说的也对啊。
我就觉得还好我懂事。
要不然门都没有。
真的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你不是就等着他们胡作非为？
他不会羡慕变成你这样的人呢。
家长管不了，然后家长等小孩年纪大还在那里看，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小孩怎么是这样子，哎呀，小孩一个什么女大18变。
还好有这些话。
我一直也是在思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教育这种代沟，这种无力感，真的是。
那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大惊奇留在你自己有孩子去发现。
哦，是呀，就是呀，我就觉得我说的好听，等一会儿比谁都不如，然后我已经做好这个觉悟了。
谈了这两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对于小孩主日学的教育，做家长呢，我们需要定位，到底我们期望在这一两个小时里边要成就什么事情？我们对于这个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个去定位法，对吧？你这个东西不弄好，你不可能把教会的这个儿童教育做好嘛？可能越做越坏，小孩子都不愿意来教会， 嗯，就是他上课他看到一些很不好的板，老师根本没用心准备，小孩子一眼就看出来。
对的，
你就是来交差的。
他们可明白了。
对对，那是很不划算的。那到底
我们，所以你不是阿姨。
就像你，我上次问你这一天下来做什么，对吧？你好多好多的东西在那里。那我们这一两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他们做什么？你不能就说我要他们学圣经，你这个定位不定清楚一点呢？还有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家长跟负责教课的老师很容易产生误会，很容易有冲突，那就更不造就孩子。从教课的立场来讲，到底我这一个小时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讲课之外还明白你要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何况你要建立关系，他不见得想跟你建立关系啊。因此很容易产生过犹不及的事情，是不是？
对，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就是老师在课之外的付出，很多时候是很大一部分，就从来，我觉得从来背不完课的，而且这个备课还不只是你要背知识上的课，现在更难的是说，包括说什么这种小孩的情绪管理上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一天到晚要脑子里不停的去想，就是要不你就永远觉得自己永远没有准备好，然后就是你就有种，对，肯定跟牧师上讲堂的感觉一样，就是你看到他们都，就我一天到晚被问，你对着那么多小孩你是不是很害怕？
不是害怕，而是跟他们失联了，对吧？
害怕我，对，就知道你是会很害怕的。如果说，因为我还去听了很多一些新的老师的一些课，哇，我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快怕死了，真的是，
是啊，
就是被小孩骑在头上那种。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每一个小孩跟你的关系都能够不断的把握，而且是一天到一天持续的把握下去，对吧？
对，
他跟你失联了，你就很麻烦的。
对的，新的老师，而且有些时候你觉得一瞬间他就可以断掉的，就是你一下子会丧失一种信任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天晚跟他们，我一天晚跟我班上小孩洗脑了。我说啊，我们之间建立的就是一种 trust。我说不要做好的事情让老师对你失去了 trust。没有，但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很基本的那种，你信任我，我信任你，所以我们才能一起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对，
要不怎么行？要不下来吓死了，我们两个人。
是啊，是啊。那如果教会里边一两个小时不是建立这个东西，不是，不，当然可能不见得是真的是建立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建立这个东西，我们是建立什么？我们是只给他们知识呢，还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在建立什么？这个真的是要去好好想一想的啊。但是很谢谢我们小丸子姐妹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好多平常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
你都剪掉一点。
我当然，我主要把你笑的声音剪掉的时间就去了一半。
我要先听一听
啊，我会给你先听一听，
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 发出赞美唱诗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